好，弟兄姊妹平安。这个平安是真心的，想祝福大家在疫情严峻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回到神那里，来到去听神的说话，让神的道去坚固我们的心。咁呢我哋已经呢一年呢即係用几个月嘅时间呢嚟到一起嘅去思想以斯拉记嘅讯息啦。咁今日呢我哋就嚟到以斯拉记嘅下半部分呢就係尼希米记。因为呢之前都有讲过呢希伯来文嘅圣经里面呢以斯拉记同尼希米记呢其实係同一卷书嚟嘅。咁所以尼希米记下半部分。咁我哋呢今日会嚟到一起去思想第一章。我哋睇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一至十一节。咁喺屋企嘅弟兄姊妹呢我都请你呢打开你嘅圣经，让我哋呢一起嘅嚟到去诵读，或者你可以睇 PowerPoint 啦。咁我都想现场嘅弟兄姊妹呢同我一起去诵读呢十一节嘅经文好吗？一二三。哈加尼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士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堡中，那时我有一个兄弟哈拿尼同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残存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情况，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余民在犹大省那里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唉，耶和华天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神啊，愿你侧眼看侧耳听你仆人今日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犯了罪，我们向你所行的非常败坏，没有遵守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居所的地方。他们是你的仆人和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唉，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听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今日亨通，在这人面前蒙恩，我是王的酒政。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求你去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疫情严峻的日子的当中，我们的心现在能够单单的去对准你。神啊，我们很需要你的话语去成为我们的磐石，去帮助我们在恐慌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学习凭信心的去仰望，进入你的居所的里面，去明白也都能够体察上帝你怎样来到看这个世界，好叫我们知道怎样按着你的心意来继续在地上去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主，我们今天进到尼希米这个祈祷的里面的时候，求你指教我们怎样去祷告。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咁呢几年呢喺我哋周围或者世界呢都发生好多嘅灾难事件啦。咁我相信呢往往弟兄姊妹呢好多时都会问一个问题嘅，就係呢我哋作为基督徒呢其实应该点样回应呢啲事呢，我哋有咩可以做呢，係咪？咁我成日都听到有人问我呢个问题嘅。咁呢我通常嘅回答呢就係话，我諗我哋要先祈祷。 咁我希望各位肢体咧，听到我咁样回答嘅时候咧，唔好觉得我 hea 紧佢或者咧敷衍紧佢啦吓，而一个咧真心嘅其答案嚟嘅。因为我深相信咧，作为基督徒咧，唯有透过祷告咧，我哋能够进入上帝嘅心，我哋先至能够去知道上帝点样去睇呢件事，亦都唯有透过祷告。上帝先至能够喺我哋嘅心里边去动工，教导我哋点样嚟到去回应呢啲嘅事情。有一位嘅好出名嘅基督徒嘅作家叫做 Eugene Peterson， 佢中文翻译叫彼得森。佢咧曾经喺一本书里边咁样写，佢话祷告系上帝喺我哋嘅身体同埋灵魂里边执行佢旨意嘅工具，祷告亦都系我哋用嚟参与喺佢呢个工作嘅工具。所以面对世界上好复杂嘅事件嘅时候，我谂我哋作为基督徒点样回应之前，我哋第一样嘢要摆上膝头嘅功课就系祷告。今日咧，我哋去今天早上我哋研读呢一个人物尼希米，佢正正见证住呢一句说话嘅真实。喺一个国破家亡嘅时代。他有机会接待一班从远方他的祖国来的一班弟兄，他听到一个很悲惨的消息，他第一个反应是祈祷。在祈祷的里面，奇妙地神透过他这个祷告感动了他，来到去带领第三批的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神的国。今日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重建神的国，从祷告开始。我们就揀选了尼希米记第一章这个的很长的祈祷。我们很想一起去看一看究竟这个祈祷有什么特点。其实讲到这个祈祷有什么特点呢，更加是讲的一个祈祷的人有什么特点。当我们去研究尼希米记的时候，就会跟以斯拉记有一点不同。以斯拉记就给了我们很多事件嘅，记载咗好多事件，系嘛？我哋睇到咧，神施恩嘅手点样去帮助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第二次嘅回归。但系咧，好得意噶，去到尼希米记嘅时候咧，作者似乎个重点咧，唔系放喺啲事件嘅上边，而系放喺一个人嘅上边，就系尼希米呢一个人。我哋从好多尼希米嘅记载里边咧，我哋睇到呢个人咧，有好多一个属灵嘅领袖。的生命质素呢，好值得我哋去学习。今日第一章呢，俾你睇到嘅就係一个属灵领袖好重要，就係佢係一个祈祷嘅人。喺成个尼希米记呢，记载咗九次尼希米嘅祈祷。呢一个嘅祈祷第一章呢係最长嘅。剛才呢，阿菲利斯带我哋唱哀歌呢一首嘅歌，其实呢尼希米呢一个祈祷呢都可以咧，当成系一个哀歌嘅形式嘅祷告。咁咩系哀歌呢？嗱，其实哀人咧识得去写哀歌或者表达出哀歌咧，其实个历史已经系源远流长噶啦。吓，喺好古代嘅时候，人已经识得用哀歌嚟到去表达乜嘢咧？就系、是、人生喺一个劣境嘅里边，喺一个恶劣嘅环境嘅里边去抒发佢嘅情绪。特别如果哀歌系作俾神听嘅时候，哀歌系表达紧诗人佢认为上帝唔应该让我嘅人生系咁样嘅际遇。如果神系爱我，为我预备一个美善嘅计划嘅时候，我嘅境况点解会系咁样嘅呢？哀歌可以是个人的表达，亦都可以是一个群体的表达。所以哀歌是一个人，他在一个幽谷的里面向神去表达一种的失望、悲伤、愤怒、呼喊，同时最后亦都可以是一个信心的认定。下一张 PowerPoint， 麻烦。每一次那些 fonts 都转晒，不知道为什么。哀歌咧，通常咧有呢大概有呢七项嘅里边喺里边啦吓，向神呼求啦，求神去临在啦，诉说苦情啦，表明自己嘅无辜或者向神认罪，包括埋咧咒助敌人， 对神咧有信心嘅宣认，同埋咧感谢赞美神。嗱，今日我哋睇尼希米记第一章咧，未必有晒呢七项，但系咧都有其中嘅有几项吓。头先我哋讲啦，祈祷系帮助我哋进入上帝嘅心，去贴近佢嘅心跳，贴近佢嘅眼光，以佢嘅眼光嚟到睇呢个世界。今日咧，我哋透过尼希米记呢一个嘅哀歌嘅祈祷咧，我哋就尝试进入上帝嘅心，同上帝一起去哀哭，同上帝一起嘅嚟到去同工。第一点，我想睇到呢一个祈祷里面第一点嘅系一至四节，就系尼希米有上主怜悯嘅心肠。喺头先我哋一起读嘅经文嘅里面，第一节就交代咗尼希米系边一个啦。我哋睇到咧，尼希米记似乎就系佢自己第一身嘅一个回忆录嚟嘅，佢自己第一身去写。其实咧好得意喎，尼希米咧佢唔系一个好特别嘅人，佢唔系皇室嘅后裔，佢又唔系一个先知，佢更加唔系一个祭司文士，好似以斯拉咁。佢只不过系犹太民族里边一个小百姓，不过佢可能能力比较好，就俾波斯王咧召咗去做一个酒政。大家知唔知酒政系做咩噶？酒政咧就系帮皇帝试酒同埋试食物嘅，吓，即系就确保咧冇人落毒咁样啦，吓。咁所以咧系皇帝一个好信任嘅身边嘅一个人，吓。但系佢本身嘅身份，佢唔系犹太人里边嘅先知，亦都唔系祭司，亦都唔系君王。但系当神呼召佢，带领佢第三次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嘅时候咧，好奇妙地，其实喺功能上咧，佢扮演咗好似一个君王嘅领导者角色。喺功能上咧，佢好似一个先知；喺功能上咧，佢好似一个祭司咁样吓。我哋一路睇尼希米记嘅时候，我哋就会睇到噶啦吓。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咧今日唔好俾我哋自己而家嘅角色或者我哋嘅职衔咧嚟到限制咗神可以点样使用你吓。一个好普通嘅百姓尼希米，神竟然使用佢带领咗几万人翻去第三次回归耶路撒冷。其实咧，第二样嘢我哋睇到呢一段嘅经文，话俾你听背景咧。其实尼希米点解会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第三次去耶路撒冷呢？其实唔系因为大难临头，亦都唔系因为佢要被逼要走，完全相反，佢系过住一个非常之安稳喺波斯帝国嘅生活。我哋好相信咧，尼希米佢系喺巴比伦出世嘅，吓，佢唔喺耶路撒冷出世。大概主前586年，当耶路撒冷陷落嘅时候，系佢嘅曾祖父住喺耶路撒冷，所以佢嘅祖业喺耶路撒冷。然后第一次当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嘅时候，已经系90几年前嘅事。耶路撒冷陷落系对佢嚟讲，已经系140几年前嘅事。吓，而家讲紧系亚达士西王20年，大约系主前445年。所以对他来说是很远的事。他现在身处在一个很豪华的波斯帝国里面一个的首都叫做苏珊城。里面呢，在历史的文献，如果你看苏珊城是一个极华丽的皇宫，是极富裕极安逸的在那里。而且他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就是做皇帝的酒政。你可以说其实很安逸，但是为什么他会被神呼召去离开一个这么安逸的环境，去到带领以色列人经过1400公里的路程回耶路撒冷的呢？我们第一点看到的就是他关心神的事。第二节告诉你们，背景就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兄弟叫做哈拿尼，有些解经家就说这个哈拿尼可能是尼希米的亲兄弟来的。咁呢个亲兄弟哈拿尼咧，就同几个犹大人咧，就嚟到苏珊城。我哋唔知道点解佢会入咗皇宫，见到尼希米。咁尼希米咧见到佢哋嘅时候咧，就问吓，佢话：那些被掳归回、剩下残存嘅犹太人和耶路撒冷嘅情况。嗱，讲少少背景，呢个系主前445年嘅事。 在13年前，他的同胞以斯拉呢就率领过5000人呢回了耶路撒冷的，大家知道这件事。他回了去之后呢都有帮手重建城墙的，以斯拉，不过可能不是他直接去做，但是他有协助帮手。咁喺起城墙冇几耐之后呢，当地嘅人呢就开始上书奏告亚达薛西王，就话啦，呢一班人呢喺度起城墙，其实係想搞独立呀，想反叛你呀。所以呢当时亚达薛西王呢就叫停咗呢件事嘅。咁而家呢係一年之后，尼希米见到呢一班自己嘅同胞嚟到书山城即是来探访他的时候，他就很关心，他问，咦，那些被掳归回或者一路都留在耶路撒冷的人现在情况怎样啊？耶路撒冷城又怎样啊？很可惜，他听到的消息呢是令到他很伤心。第三节，他说，他们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余民在犹大省那里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原来的情况是比尼希米所想象的是更差，不单止是工程停了，而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被人焚烧，被拆毁，城门被焚烧，而且那些的渔民是遭大难，受凌辱。尼希米听到的消息是一个很荒凉、很羞耻、很软弱的境地。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想象到当时尼希米在外地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的心情。其实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立刻会回忆到我一个个人的经历，其实真的不好受的。就是2003年的时候，沙士嘛，香港。当时我就在美国读神学，其实那年的暑假我是买了机票想着回来探家人，谁知3月的时候就爆发了沙士。我家姐在电话里面就说，哎，你不要回来了，香港没有人的街，餐厅没有人，没有人在街上，还有很荒凉，从来没见过香港的经济这么差的。跟住咧，我真系好心急，因为咧我爸爸妈妈年老啦，我都好担心佢哋点样吓。咁我日日咧就上网追新闻啦吓，尼希米冇机会吓，即系我啊可以 Google 下睇下啲新闻。咁啊，哇，睇到淘大花园好严重，要撤离，好多人死咗咁样。后来咧又话以张国荣自杀，4月1日吓。点解咁样嘅？我简直唔能够相信。跟住又话咧，我家姐又话咧，哎，香港人好灰啊！听到呢啲消息之后，即系自己一个土生土长嘅地方，竟然落到咁嘅光景咧，我系冇办法想象吓。或者我能够明白尼希米心里边咧谂到嗰种嘅心痛吓嘅情况。当尼希米咧听到呢啲说话嘅时候，第四节话俾佢听佢有咩反应啊？佢话佢三个动作：坐下、哭泣、悲哀。而这三个动作都是在一个禁食祈祷的状态里面去做，而且他这样的状态，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知道其实是持续了4个月，是由这个的基斯流月至到尼散月，即是犹太人的月历里面的9月至到1月的时间。尼希米听到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国家的荒凉的境况的时候，他什么都吃不下，他很悲痛，禁食祷告。我们看到尼希米一个很能够与同胞共患难的生命质素，一个怜悯的心肠。怜悯就是与人共患难，能够身同感受别人的痛苦。尼希米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知道他要去抒发这种情绪，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来到他所认识的上帝耶和华的面前，各位同以色列人立约的神面前，去到将怜悯化作祈祷。尼希米在这里给到我们一个好的榜样，弟兄姊妹。尼希米是一个很熟悉神的话语， 亦都好知道神喺历史里边嘅作为嘅一个人。佢虽然唔系啲乜嘢特别嘅职衔，佢都唔系咩先知祭司，佢只系喺波斯帝国里边做一个酒政，其实系一个几安逸嘅、几铁饭碗嘅一个嘅。嘅職銜嚟嘅，但係尼希米好似摩西一樣，佢寧願同百姓一同受苦，都唔願意享受俗世繁華俾佢嘅短暫歡樂。佢憂上帝所憂，佢掛心上帝所掛心嘅事情，就係神嘅國嘅事情。弟兄姊妹，我哋都好忙啊，係咪？好少香港人咧話自己唔忙嘅。就算疫情底下咧，你要成日留喺屋企咧，都唔知点解搞到自己好忙嘅吓，都成日觉得自己唔得闲嘅。但系我哋去反省一下，其实尼希米都可以好忙吓，做酒政系咪吓？你谂下，其实佢嗰啲兄弟咧嚟到书山城去探佢，佢大可以话：喂，一场嚟到，等我作东道主带你参观一下书山城，跟住讲一下书山城有咩华丽嘅光景，好嘛？佢可以咁样做，但系唔系尼希米，佢一见到啲兄弟嘅时候，佢第一时间去关心嘅系神国嘅事，佢忧上帝所忧嘅，挂心上帝所挂心嘅事，佢常常都将耶路撒冷嘅事放喺心里边，以至到当啲兄弟嚟到探佢嘅时候，佢第一时间会去问候。第二，我哋睇到尼希米亲耳去听到呢啲沉重嘅消息之后，佢系坐下哭泣悲哀，日夜不断嘅去到禁食去祈祷吓。佢听到神嘅国咁荒凉嘅时候，佢采取嘅方法系将嗰份嘅怜悯化作祈祷。佢好坦率嚟到佢嘅上主嘅面前去表达佢好真情嘅忧伤。因为他明白只有神可以帮助他。今天神要拣选一些真的好像有上帝的心肠的人去到重建他的国，是那些真的关心神所关心的事的人，所谓有一个 heart for God， 真的有对神有心的人。而其中一个上帝的心肠很重要的就是怜悯，因为上帝如果不是因为怜悯的话，他不会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重建我们的生命。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怜悯，是怜悯去感动一个人去愿意为神去做一些事。所以今日神去感动人去为他做一些事之前，一定要在那个人的心里面动了慈心的。我举个例，在香港的五十年代的时候，香港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活在一个物质和灵性上面都很缺乏的光景。当时在美国有一个宣教士叫做辛路德姑娘。PowerPoint 麻烦 show 一 show 那张相片。辛路德姑娘咧，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佢见到当时嗰啲小朋友咧，好多孤儿啊，吓冇人理啊，佢心里边咧真系动了慈心吓，佢咧好喺神里边咧，佢决意立志咧要建立一个家，一个咧可以帮助呢啲破碎家庭里边成长嘅小朋友咧，能够喺充满爱嘅环境里边茁壮成长。你知唔知后来佢建立咗乜嘢啊？就是播道儿童之家，这个就是播道儿童之家的故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听很多灾难的新闻，我们看到人落在无数的困境里面，神有没有在你心里面特别对某些事或者人去产生那份怜悯的心呢？还是我们你讲怜悯啊，会不会在很多的制度，很多僵化的制度，或者我们一些高端的科技，讲求效率、生产力，甚至是很多骗案的环境底下，其实我们已经被挤压到没有那份恻隐之心呢？会的。 其实怜悯真的唯有从神里面才会有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呢，其实每天你看新闻呢，听到那些欧美国家确诊数字又怎样多啊，又创新高的时候呢，其实会不会都有时变得麻木，即好像已经不会再有任何的感觉这样。即唯有我们回到上主的心里面祷告，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那份怜悯的心才会重新被挑旺的。弟兄姊妹，上帝怎样感动人去重建他的国呢？第一就是在人的心里面动怜悯的心肠，第二就是那个人会深切为罪去哀动。我们看第五至第七节，我们一路进入这个祈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祈祷，你留意到其实尼希米是用了很多摩西五经里面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词汇的，特别来自申命记。原来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这一种类似尼希米的祈祷是越来越普遍，一种认罪的祈祷，一种哀歌的祈祷是越来越普遍。在他同期的有但以利、以斯拉记，在圣经里面我们是找到的。在这一段的祈祷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称呼神的名字是很特别。原来弟兄姊妹，我发现我们懂得去为罪去认罪，原来是来自因为我们认识神是哪一个，我们才懂得去认罪。我们看一看第五、第六节的上半节，我都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读好吗？第五、第六上半节，我们看一看尼希米怎样称呼这位上帝。虽然他极度悲哀，但是他不忘记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一二三，说：唉，耶和华天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神啊，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今日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的祈祷。我们读到这里，大家留意呢，尼希米对神的这几个称呼呢，是跟他之后的祈祷内容呢是很有关系。第一，他称呼上帝是天上的神。其实这个称呼在波斯帝国里面的波斯王都会这样向他们的神祈祷的，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尼希米讲的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约那位至高至大创造诸天万物的神。第二，他说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这位神是至大至尊荣，是要被人敬畏，特别提到上帝是圣洁的主。第三，这位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那位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神。虽然现在以色列人背约，但是这个约仍然是存在，所以他凭着这几点，他向神去祷告，去为以色列人去祈祷。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想到上帝是哪一个的时候，圣灵立刻感动他，想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现在落在的什么光景呢？这个悲凉的光景是因为我们背了约，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看第六节的下半节至第七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一起读下。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犯了罪，我们向你所行的非常败坏，没有遵守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诫命、律例、典章。神是圣洁大而可畏的神，但是为什么他的子民会落到如斯光景呢？圣灵给他看到是因为我们背了约，所以他第一时间他不是呼求神去帮先，他第一时间是认罪。这里律例、诫命、律例、典章是总括了整个摩西律法所有的东西。 其实我作为生在21世纪一个高举个人主义的一个文化底下去看这段经文，我立刻心里面涌出两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像我一样。第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当我们见到一些灾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未必第一时间会去认罪，是不是？可能我们立刻会，哎呀，神啊，你怜悯啊，快点解决这个疫情啦，快点叫这个疫情可以压止啦，是不是？甚或可能我们都会问，神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但是你想想，尼希米他第一时间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他会想到为自己和以色列人去认罪。那当然你说，哎，梗系啦，佢参考佢啲同行啊嘛，以斯拉啊、但以理都系咁祈祷，佢咪咁祈祷咯。嗱，呢个可能都有嘅吓，但我觉得咧，另外一个可能性咧就系，正正系因为佢好认识呢一位嘅神系一位点样嘅神，佢能够从神嘅眼光去睇翻自己嘅同胞嘅光景，就系因为神系圣洁可畏，佢知道系自己嘅同胞达不到上帝这个标准，失落了上帝对以色列人圣洁的要求。就好像大家都会记得以赛亚，他见到圣洁的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唯有一个人他认识，他亲身去经历，去认识那位的神的时候，他才能看到自己的罪。所以今天我们不会第一时间去认罪，会不会是跟我们不认识那位的神有关系呢？今天可能我们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人的角度去解读那些问题，都是行政失当啦，監管不力啦，或者管理不善啦，咁样吓。嗱，呢啲问题都系真嘅吓，我相信都系真吓。但系我哋会唔会作为基督徒，我哋会多一重嘅眼光去睇世上所发生嘅事，就系属灵嘅眼光咧？会唔会我哋都睇到，就系我哋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哋嘅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今日我们看不看到人落在一个苦况的里面，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得罪了天上至大圣洁大而可畏的神呢？第二个问题呢，我作为生在21世纪的人，我会问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嘛，其实尼希米呢远远在耶路撒冷1400公里以外的巴比伦出世，他虽然是一个犹太人，但是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是他曾祖父的时候发生的事，是14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他虽然知道现在的家乡落到如斯的荒凉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但是为什么他不会很怨气地跟神说，他说，神啊，是啦，都是我的祖先不好，最衰他们。你多次多番劝一些，就是派一些先知去劝他们，他们都不肯遵守你的律例典章诫命，屡不悔改，搞到这样，是啦。但是为什么要我今天去埋单呢？这样会不会啊？我们都很喜欢这样问的嘛，是不是？哪个要负责任这样？不是啊。尼希米，你看一看第六节下半节他用的词汇，他说是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犯了罪。我想个原因又是因为尼希米他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有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需要操练以神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去看一些事情。他因为在神的从天上去看人类呢，是一个整体来的。上次福特传道都有讲到，亚干他拿了当灭之物，是整到整个以色列民打仗打艾城的时候输了。 大卫王他数点民数，数点了之后，瘟疫临到整个以色列民。OK， 就好似今日一个病毒入侵，就成栋大厦都要围封，就会受到感染一样。只不过是我们身处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文化影响底下，我们很多时都会问，关我什么事呢？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呢？好像该隐的问题一样，关我什么事呢？但是我们调回去看一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真的没有罪，真的不关他事，但是他甘愿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去担当承担所有人的罪，甚至那些是不信他的人，他都愿意去担当他们的罪，在神面前去求赦免。或者你会说，哦，其实呢我都会为教会弟兄姊妹呢来到用我们呢来到求赦免的。哪个弟兄或者哪个姊妹犯了罪呢，我都会在神面前，神啊，我们犯了罪。但是会不会我们都很难会为未信主的人，他们犯错了，我们会向神去求，神啊，我们犯了罪呢？会很难啊，可。我想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呢，就是学习担当。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担当的主。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承担，我们所能够承担都是出于神，是神去承担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承担其他人。因为今天上帝呼召我们要做一个祭司的角色，我们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是用我们，而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或者笃手指，是很难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真的身处在一个很个人主义的文化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对自己和对其他人的罪敏不敏感呢？或者我应该再推前一点，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以至我们对罪，对自己的罪，对别人的罪很敏感呢？我们有没有常常看到，其实今天面对的一切困难问题，是因为我们唯独得罪了上帝呢？我们有没有深切为罪去哀恸呢？我们愿不愿意背起别人的罪，一起的用我们来到去求神赦免呢？我们有没有看到，其实我自己都是问题的一部分呢？没错，我经常说，我说这个新冠疫情已经两年多的时间，其实是照出我们人性很多丑恶的。我们很多的自私，很多的骄傲，诡诈，虚伪。但是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暗藏里面都有这些一切呢？我们会不会为自己，为别人，除了求神去快点让这个疫情过去之外，我们都在这个时间的里面去为到自己，为到别人去认罪呢？教会很多复兴，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复兴重建的运动呢，都是先由一班人很深切的来到在神面前呢，去到为罪哀恸去祈祷开始的。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第二点，第一点是上主怜悯的心肠，第二点是深切为罪去哀恸。但如果尼希米的祈祷只是留于停在这里，只是去认罪的时候呢，神就未必会立刻帮他有一个重建的工作。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有第三样东西，就是他找紧上帝的旨意，第八至第十一节。我们先看第八至第十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一起读好吗？第八至第十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居所的地方。他们是你的仆人和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尼希米是一个很熟悉神的律法的人，他特别在这个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引领他有曙光，他想起生命记的一段经文，我请 PowerPoint show 一 show 出来先。生命记第四章，我们不会读了，因为这段经文很长。生命记第四章，是了，这里上半卷这里，大家只留意我黄色那里，即是 highlight 了那里，就讲紧呢，神透过摩西呢同以色列人讲，他说呢，你们如果雕刻偶像败坏自己的时候呢，就会惹神去发怒，到时候呢，神就会惩罚你们呢，个审判就是呢，让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尼希米是很清楚这一段经文，他现在身处在书山城，就告诉他听，神是真的信实的，他讲过的事呢，他是不会不算数咯。但是我们看下一章，他亦都想到上帝有应许，因为上帝是守约的神。他说，如果你们分散到去那里，你们去寻求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去寻求我的时候，神就会让你们归回，因为他不会撇下你，亦都不会灭绝你，他不会忘记他同你们的列祖所立的约。所以尼希米找紧上帝的应许。第十一节嗰度，第十节嗰度亦都，佢唔单止找紧上帝的应许，佢都找紧上帝喺历史里边嘅作为。佢话：我哋系你嘅仆人，系你嘅百姓，系你曾经喺用大力同埋大能嘅手所救赎。佢呢度讲嘅系第一次嘅出埃及。上帝使红海分开，让百姓可以在干地里面行走。上帝这个历史的救赎事件足以让尼希米有信心，相信上帝是没有难成的事。他找紧上帝过去的应许和作为，现在他为将来去祷告。第十一节他说，唉，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听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今日亨通，在这人面前蒙恩。尼希米他找紧上帝的应许和作为，他胆敢在神面前求什么呢？求第二次出埃及。你想想，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尼希米是位高权重，他做皇帝身边一个很信任的人，他如果要申请离开波斯王，要回到自己国家，是极之不容易的一件事。还有，在一年前，亚达薛西王才下令去停止这个 project 进行，停止这个重建城墙的工作，但现在他要恳求皇帝批准再重建，所以他看到不是容易的一件事。但是第十一节大家留意一个字，他说使你仆人今日亨通，在这人面前，他不是说君王，他是这人面前。他想到其实在大而可畏的神面前，其实亚达薛西王都只不过是一个人，在神的掌管底下没有事是不得。所以他说，求你使仆人今日亨通。我们下次看到第二章的时候，尼希米的这个祈祷祈了四个月之后，神真的为他开通达的道路，让他有机会，甚至个皇帝供应他一切所需的，来到让他可以回去开展第三次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去找紧上帝的旨意去祷告。今日我哋喺祈祷里边亦都有一个要学习嘅功课，就系用神嘅话去祷告。祷告除咗系我哋喺神面前倾心吐意表达我哋嘅情绪之外，弟兄姊妹，我都好多次讲，其实祈祷系要等候聆听上帝喺我哋嘅内心里边要有乜嘢嘅祷告。 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去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去帮我们的祈祷，去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能够按住神的心意去成就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学习用神的话语去祷告，好让我们的祷告不要那么枯燥乏味，只是讲自己的情绪。我们要用上帝的话语去祷告，好让我们更加洞悉上帝究竟要用我这个人要怎样成就他当下这个处境里面的工作。所以有一个很古老的属灵传统，就是用诗篇去祈祷。用诗篇去祈祷，诗篇是以色列人的祈祷书，也都是教会的祈祷书。诗篇里面包括个人、群体，在神面前面对人生各样不同的处境的时候，他去懂得怎样向神去呼喊，然后上帝又怎样来到去回应。所以我都鼓励大家多些用神的话语去到祈祷。我们在这里看到尼希米三点，他有上主怜悯的心肠，他深切为罪去哀恸，他找紧上帝的旨意，他就是这样一个哀歌式的祷告，来到去上帝使用他重建神的国。其实我们跟尼希米一样，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身处在一个很多灾难的时代。我相信这里第三节里面所讲，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余民在犹大省那里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其实这些情景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很陌生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讲，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些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今年神要用你去重建生命呢？去重建祂的国呢？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来到让神的国可以得重建呢？重建别人的生命呢？不过我想我们第一样，我都是那个回应，就是我们先祈祷，我们先摆上膝头的功课。下一张 PowerPoint 麻烦。有三个问题，我想大家真的去回去思想一下。当我们祈祷的时候，神有没有激动你的心，俾你睇到某啲嘅事、某啲嘅人喺你里面产生好强烈嘅怜悯嘅心呢？第二，当你祈祷嘅时候，你有冇体会到我哋喺边度得罪咗神，深切去为罪去哀恸呢？第三，当我哋祈祷嘅时候，上帝有冇感动你？想起一些圣经的经文，告诉你听神对世界的心意是什么呢？又想到在你的范围之内，你可以怎样去做呢？最后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蒙召见证。我想上次感激分享他的蒙召见证，都激励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蒙召见证。就讲在很 N 年前了，读紧书嘅时候，我读紧大学嘅时候咧，有一年嘅暑假咧，咁我咧就参加咗一个咧福音遍传行动。咁嗰个遍传行动咧叫沙田百万区福音遍传行动。咁我咧就被差派咧去到显径村吓，我哋好似冇弟兄姊妹住显径村啊，大围嘅显径村，咁咧就去传福音。在那个年代呢，其实呢啲屋邨呢仲係可以上楼洗楼㗎。即係可以上去呢逐家逐户呢去到拍门，咁样呢嚟到去传福音。咁喺嗰年嘅暑假呢，我好多嘅机会呢上到去人哋屋企呢，人哋会打开到门呢係同你倾福音㗎。咁好感恩呢，我有好多机会呢听到其实好多破碎家庭嘅故事。咁我记得有一日嘅下昼呢，我就一个人呢企喺呢个显径村嘅街市对出嗰个广场嗰度呢，我就坐喺度休息。咁我呢前面呢就见到好多师奶，好多人呢就喺度拎住一袋二袋咁样呢去买餸。我心里面唔知点解突然间有一个好大嘅感动呢， 我觉得这里真的有很多失丧的灵魂，有很多破碎的家庭，有很多人呢未听过福音。我突然间想到自己的身世，我想到我自己呢都在一些呢不是太愉快的成长环境里面长大，家里都很多破裂的关系，但是因为自己认识了耶稣基督，听了福音，所以我的生命得到复活，得到医治。所以呢当时我心里面很大的圣灵感动，很扎心呢就去祈祷，在那个广场那里自己眯埋眼祈祷。我说神啊，你呢差派多些工人来呢，即是将这个福音呢传给这里的人，因为很多人呢都未听到福音啊，这样，因为还有一个星期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这样。咁我就諗起圣经一节嘅经文，就係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嗰度讲，佢话要收嘅庄稼好多，作工嘅人好少，所以呢要求庄稼嘅主呢打发工人嚟收佢嘅庄稼。咁我就求主啊，你快啲打发多啲工人啦。啊，好奇妙喎。咁我安静祈祷嘅时候呢，神呢喺我心里面呢感动，你咪就係嗰个工人囉，你愿唔愿意去呢？咁样。即如果我呼召你做其中一个工人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呢？那我当时呢跟神讲了说我愿意的。那讲的呢都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在这三十年的里面呢，上帝呢都去即愿意给我见证到呢很多家庭重建，很多的生命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能够得到医治，又差派了我来到启福堂。咁我就发现，咦，其实原来神俾我嘅意象都同启福堂嘅意象好吻合喎。就係呢社区里面重建好多破碎嘅生命，建立好多嘅家庭。所以弟兄姊妹，我都鼓励你呢，而家係年头啦。希望你听完呢一篇道之后呢，你嘅行动唔係咩行动，而係去祈祷好吗？神要用你，我不知道上帝会怎样用你，但我相信神很愿意去用你。但是我们先摆上膝头的功课去祷告，上帝将一些什么怜悯摆在你的心里面，你会想到我们要为什么去认罪。当时我都为到很多的家庭，很多的自私，很多的自我中心去到认罪。神又俾你谂到一啲咩圣经嘅经文，系佢嘅旨意，系上帝要话俾你听，佢就系要咁样去使用你咧。吓，让我哋一齐祈祷。天父，求你继续用你自己嘅话语嚟到去感动我哋嘅心。今日感谢你，让我哋睇到尼希米那种的对上帝的怜悯，对人的怜悯的心，对罪的哀恸，看到他对上帝的话语的坚持。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学习做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被你去差派，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代来到怎样重建生命。多谢你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嘅名，阿门。